啊，我们的招待早摇铃，好，那我们就早一两分钟来开始。这一个是真言哈，不要走错课室哈。然后呢，如果认识真理认识圣经的话，那个是在我们的 multi-purpose room， 靠近这个电宝房的那个房间。好，那有一些琐碎的事情哈。有一个出席表，请大家稍微登记一下。然后那个是按照谁来报名？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这个讲义总是印的不够啊。报名的人50人啊，那讲义我印了62份啊。那如果没不够，就表示有些人就今天才来的，对吗？啊，那所以待会给你的那个出席表，你在上面里面就把自己名字加上去。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叫做通讯录。那通讯录呢，就是基本上面你的名字跟你的那个email 就好了。那有时候如果在课堂上面有什么你不懂，那你来跟我 email， 那正好我可能要看那个东西，你是谁谁谁，因为现在有时候看那个 email address 不太清楚 who you are，right？ Yeah， 然后你记得你的学号就好了。比如说你不要每一次就去找自己的名字。你看到那个出席表，你的学号是3，那你每一次来就找3，那你那个点名就很快了嘛。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天地都要废去，唯有遵循你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记住这样的话，你的话不是让我们来参考的，你的话是要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从生活中活出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 power 那种的能力啊！因为你说啊，听了照着去行的就蒙福，所以听不蒙福啊，我们行了才蒙福。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你赐福给我们这一季在这里一同的学习，我们这样的把自己献上，摆在你面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相信哈，或多或少有些人，如果你没有完全读过箴言，那你一定呢也是常常听到一些经节都是引自这一卷书的哈，这一卷书。那我鼓励大家哈，不要只是来上课听一听哈。你去读哈，那我相信会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力，也会帮助你对圣经的话更有深刻。当然更重要是要去想，对吗？圣经的话不是只是听读哈，还要想，然后呢也要背啊，也要背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圣经里面慎重的态度。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可能觉得这个圣经跟你没有关系的，不会的。今天你这样呢，是因为你根本很疏懒，很疏懒，而且呢，我的讲义里面都打动的，是什么原因呢？要你存起来 ，OK？ 所以呢，你在你的讲义上面写你的名字，谁拉到这边的话，下一次我就扫印你那份，对吗？应该把讲义给存起来，对吗？那有机会就，而且呢，如果真正学圣经的人呢，我还是建议你带一本圣经来。我不是说手机的 apps， 那是人家的，你借人家的 apps 来用。你要有你自己的圣经，你自己的圣经可以在上面画，涂颜色，旁边注解标，对不对？你真的去研读啊，你读书的话，现在的书没有一个全部电子书的。你都还是有你的 textbook 对吗？ Because that belongs to you. So everybody should have your own Bible. 不是每一个人从哪一个圣经网站里面拿个 app 下来，对吗？好吧，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好，那我们来开始箴言哈。为什么这卷书叫箴言哈？那首先什么叫做箴言？箴言呢，就是以很简练的词句哈，很精简的词句来表达比较博大深远的教训，或是说真理，或是道理，就是用很几句简单的词，很有意思的讲出一些哇， 就是人生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启示。我们中国人很会这方面呢，比如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你为什么会记得呢？是不是你就是因为很精简八个字啊？那你从小你把它背起来，因为太长也背不起来。这个就是箴言的目的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都会背了嘛，对吧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OK， 所以箴言就是这样的作用。好，那你把中国的这种的格言都背了，那更何况是神的话，对吗？那是指人的智慧啊，可是圣经是神的智慧啊，所以神的话应该也好好的背，不是吗？因为这个是你做人生里面的道理，那圣经是神永恒的真理，你应该要以一个更敬虔的态度去对待它。那有一些的话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八个字什么这种很工整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哈 a rolling stone does not grow moss， 中文就是滚石不生苔，对吗？那意思什么？你懒惰的话就生锈，就腐蚀没有用，就长开始长嘛，长青苔啊。可是如果你一直动的话，你不给他机会的话，那其实他是一直有作用的。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人生的道理，人生意识叫做箴言。那其实英文的箴言叫做 proverbs，OK，它是从两个字并在一起的 proverbs。pro 就是 on behalf of word， 就是说以什么来代替你讲话，可能是一个图片、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很生动的，就是不是只有字，你看到这个字，你看到一个 picture， 想起什么东西，这种联想，这个叫做 proverbs。 那其实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叫做 masal， masal 的意思呢就是 to be like， 就是把一个东西跟另外的东西摆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 OK， 所以比喻这个好比什么，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叫做 masal。 但是呢 masal 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to rule。哇，土入什么意思？就治理 govern 哈，或者说 authority 权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话有权威性啊，这些的道理真理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OK， 所以这个是箴言的一个意思。所以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前人累积的一些的经历。啊，他们从心里面一种感叹的肺腑之言啊，他们那种是经过哈、啊、很多的思考体验所得到一些精粹的格言，所以可以称得上是一人的心智造福万人的智慧，就是箴言了。所以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书，应该要去多念，因为它帮助你怎么过一个好的人生。我们待会去讲什么叫做好的人生。我们从我们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岂不是希望 live a good life， 对吗？如果你不是这样想，你来这边干嘛？但是何谓好的人生？ What does it mean it's a good life？ 我们待会也会解释。好，那如果你看箴言的内容里面呢，差不多将近1000这条这种的有关各种智慧啊，但是它涵盖呢是各种的主题，而且呢是讲到人生不同的层面 ，OK， 人生不同的层面啊，可以说是人生百态哈、啊。所以啊，表面你去读的时候，你说哎，这是一大堆很俗语，就是说世界里面都有同样的讲法啦，哈、啊，就是唯独圣经吗？那有时候你看到他形容形形世事的人呢，啊，好人呢，坏人呢，懒惰人呢，聪明人呢，笨人呢，爱讲话的人，好管是非的人什么的。然后呢，另外呢，有些你觉得哎呀，这种道理显而易见，就是笨的人都会这样明白啦。甚至有些的话是讽刺的啊，你觉得哎呀，听了之后有个回心微笑，是一个很幽默的一句话。甚至你乍眼看下去，哇，怎么圣经也讲这种话？这种话好像不好吧，哈、啊，不属灵吧？所以有时候呢，啊，你就了解哈、啊， 这些的内容摆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再去怎么解读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非常清楚。比如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你说这种的就是行了吗？人生百态。 OK 啊，省省省省到最后的话穷了，有些给给给给到最后的时候呢反而很富足了，有这种情形，就不会一直说省钱省钱省钱，我存钱存钱，我就一定发达，不是的。人生有给你看到的另外一种，怎么会这样的呢？是那种的场面。还有是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那这是什么需要你讲呢？谁不知道呢？对吗？你开开心心当然笑得出来了，对吗？那你的心里难过，里面你那个嘴当然是没有表情。你这个这种话也需要讲吗？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珠臂上，太好了，太比我们一般女人讲话的快很准，都更快更狠更准。OK 啊，就是说外在美还不如内在美，对吗？啊，美的一个愚蠢的人，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点浪费了，金环戴在珠鼻子上。Okay, 不搭嘎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啊，穿得漂漂亮亮啊，有时候我去那边旅游看到穿得漂漂亮亮的高跟鞋什么啊，然后呢走一个地方，就吐个痰在地上，你觉得真是杀风景了 OK， 那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哇！圣经怎么叫人去偷呢？所以你要读，要读得明白他的前文后意在说什么。他是叫你这样去做吗？还是他只是形容人生？很多人是这样感觉，对吗？啊，小的时候家境不好，对吗？你拿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人口多，一下就抢光，你抢到心里面多爽啊！那块肉特别好吃，对吗？因为你抢到了。现在啊，一给你都不要吃，不健康，对吗？所以我们人有时候会这个心态是反映出我们的当时的价值观，那是价值观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啊，读箴言的关键是怎么读呢？你有没有从他所形容的这些东西里面看到自己的写照啊？就我们很多人呢，常常是为别人读圣经，对吗？来这边听一听，你看今天那个老公没来听，这句话就是说他的，说你的 OK， 不要为人家听一篇道，那篇道是神讲给你听的，你一听到什么，你不管他讲了什么啊，这个刺激我，怎么圣灵有没有感动你，说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在里面，有的话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对吗？所以先从里面形容所有的人的当中有没有看到自己同样的软弱与败坏，但是呢同时也要提醒我们，假如是比较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些话，我也有没有活得出来啊？所以是相对的嘛，铜板的两面嘛，一方面有没有看到我自己啊跟他一模一样的坏啊不对的地方，但是同时有没有看到说，哦，我有没有也做到神要我这样的来显示出他那种的圣灵啊，所以是两者哈。好，那箴言是谁写的呢？其实呢，它是好些人加在一起的作品啊。当然呢，我们首先最熟悉的就是所罗门嘛，对吗？因为他一开门见山说所罗门的箴言就开始讲出来了，说当他呢是这个最大的一个作者。但是呢如果你参考这个列王记上啊，我们最近马来灵修都是在读列王记上，那边很清楚说到他的智慧呢是神给他的 OK， 因为他求了，所以你没有智慧求神呢，而且你求的对啊，你没有求财富什么的，上帝连那个通通都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在神面前要求的对，你求的对，你得到的不是只有你求的东西，上帝认为你求的对和他的心意，他连其他的福分都给你，可是呢你求不对，你求也不一定得到，因为雅各书说可能是妄求，而且神有时候很怒，还求这种东西，别的都给你拿走。好，所以所罗门 就是求智慧，所以他得到智慧胜过万人万人。然后圣经说他做箴言三千句，诗歌写的一千零五首，从什么从树上啊的什么到了这个墙的牛吃草，就说换句话说他真的是懂得花草树木星象各方面，这是神特别赏赐给他的。然后如果你参考你也看到说啊，以色列大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千真万确了，其大部分的箴言是所罗门写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除了他以外呢有另外的作者哈，那我们暂且称他为所罗门的老师啊。有人也说啊，这个可能是某位某些父亲写给自己孩子们的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他就说我儿啊你要听父亲的什么什么，我儿啊众子啊，那这好像是一个老爸爸跟孩子们写。当然很多人说这个可能就是大卫，那我们知道在宫廷里面呢、那些的王子哈啊，他不是随便的跟人家在一同学校读书，他是什么皇帝请了人特别来叫他们的，对吗？啊，把那些最好的，那也许是可能那些，也许可能是大卫，但是我们知道大卫老迈的时候啊，他快死的时候才立这个所罗门做王的，那不知道他们当中里面有多少的时间可以有机会去教导他的孩子。可是无论是大卫请的老师来教所罗门，或是说就是一些宫廷里面哪些的父亲的一些智慧的言，反正这一段我们知道啊是所罗门以外写的。然后呢有一些的箴言是称为是智慧人写的， OK 啊。那智慧人什么人呢？如果你看那个耶利米书十八章十八节啊，那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有嘛啊，专门呢皇帝就是什么招揽那些能言善事，那就是参谋嘛啊，给他智慧，给他去看怎么样去处理国家的大事这样的。那很多呢是东方，因为首先耶路撒冷哈那边属于东方嘛，而且呢从阿拉伯啊其他埃及那些都是很多学问很高，那文化已经很多很多年的，那所以他们的那些的智慧呢也是就是特别出众的。所以你就看到箴言有一些部分就写说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啊，那就是有一群这样的智慧人。那也有呢是西家的文士这些的讲完的这个的 PowerPoint 呢都会在那个网络上面的，所以不能担心你拍不下来或者抄不及啊，没问题的。西家的文士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你看啊还是属于所罗门讲的，只不过呢是西家的文士来誊录的。我们知道文士的工作专门是抄写圣经，对吗？所以他们把一些宝贝的话拉入圣经的里面，他们就很谨慎的把它这样的抄写下来。然后呢也有所谓的雅古尔圣经没有别处地方再提到雅古尔，所以呢是无从稽考啊。有人说这个雅古尔可能是所罗门的别名啊，这个也是推测。那有人说雅古尔呢是来自阿拉伯地方的啊，那但是呀我也不是圣经的学者，就反正就听着了哈。那所以有一章圣经特别是最后两章哈，他第三十章写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 OK， 好像我说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再提到，所以我们只有接受。还有一个是利物易勒的妈妈哈的母亲写的，那谁是利物易勒也没人知道。那当然因为我们都偏向预想是东方来的的王或者东方来的箴言，所以呢有人推测也可能是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那他的这个妈妈里面写的一些的箴言主要教他怎么样去治国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很清楚出名那个贤父篇贤父篇。好，那什么时候写的呢？那如果是所罗门，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生平我们知道哈，如果现在一直跟着读马拿灵修我们知道哈，今天呢行哥还写出来他的那个什么下一章就开始出问题了OK， 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的人生里面呢大概也是有很灿烂的时候，但是也有非常暗淡衰败的时候。所以所罗门在位大概40年，
主前970年继着大卫以后，到主后930年，所以他是最兴旺的时期，大概是950到940的左右啊，所以就是所罗门在任中兴时期。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很 passionate 啊，我们知道他也很多肺病啊什么，他就写了雅歌哈，所以我们去雅歌就看到很多关于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那个流露啊。那圣经是用这个来讲到说基督跟这个教会的这个关系。那中年时期就是体现在今天的这一卷箴言。老年的时候，他经历许多伤心的岁日，看透很多的事情什么他都已经享受过了。什么智慧他也追求过，学问他也懂了，财富他也想了，但是他写出挺悲哀的一个传道书。所以我们人生不是永远啊，就是时日冲天的，你要注意。你中年过了以后，你下面怎么样？不要整天说想当年，想当你年轻什么样不重要，你最后走到终点的时候那个样子，那是最重要，因为你下一步就踏进永恒了。所以很多人 start very well but finish badly。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信仰也是一样，你信主了，你在年龄越长了，你就更小心问自己 How am I going to end up。 我不管你的事业家庭什么那部分，我只讲你信仰生命这部分、okay?从我当初信主啊，怎么到了今天，你自己比较一下，你差了多远，更好还是更糟糕？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进上去的，上也不 care 你的 PhD， 也不 care 你的那个 bank account， 什么的，你上去的时候，你见到主，他就问你，你在这个人生里面活出我要你活的目的吗？ And how are you going to answer that？ Okay? 那西西家的那部分我们知道哈，那一定就是西西家坐在坐镇的时候，那他的大概是9715年到686年啊，所以他把这个所罗门留下来的那些或者说皇宫的记录，再把它一部分 copy 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经过蛮长的时日才编成的。所以呢，全卷书大概是主前50世纪才完成，因为是经过一些的时代。然后呢，当然呢，这些都是在宫廷里面的一些的人写的，所以当然他写的地方非常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皇宫。为什么要写箴言？为什么圣经里面呢用一箴言来占了一些篇幅？他的这个的两个主要的要节其实同一句话不过都是两处地方出现了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是第1章7节。到了第9章第10节说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是知识的开端，一个是智慧的开端。那有时候我们翻译你看到一个 movie 叫做 Lost in Translation。你从一个的语文翻译到另外一个语文呢，有时候呢就变成那个意义呢稍微有点是要去再回去看是什么原意。什么叫做开端开端的意思就是说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第一步基础换句话说，你不懂得阿拉伯数字，你是没有办法能够读数学的，因为它所有都是进击在1、2、3、4、5这些机械的数字里面，你才能够懂得什么几何啦，懂得那个代数了，怎么这样下去。所以呢，敬畏耶和华 first step， 如果你一个人想要追求知识，想要追求智慧的话， you have to begin from God。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步或者基础。然后敬畏表示说这个是得到那个智慧的途径不是坐在这边听2、3篇道，每个礼拜天来这边上一堂课，不是，是对他跟你讲的话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才是你真的得到这个智慧的途径。那我们会讲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是后面的那一课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比方，这样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是电脑的时代， 人人手上一个手机就是一个电脑。那我们看到无论你现在买了什么 4G 5G 什么东西好厉害的等等，它的本身的记忆体的 capacity 是有限度的，对吗？你顶多增加本来是这么多少 megabyte， 现在什么 gigabyte 又什么 byte 什么 byte 我都不知道什么 byte 现在但是呢这个是靠着自己的所以你可以做得很厉害怎么样。可是呢如果敬畏耶和华呢，就好像你上了 internet， 你是可以周览到超出你以外许多能够得到的一些的知识、智慧、资料。 OK， 那这样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为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有限，但是你能够 tap in to 神的智慧，那就是无限。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神的智慧是无限的，这个就是这句话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真正一个聪明的人，不是觉得自己读了多少书明白很多很了不起，真正一个聪明的人是你 tap 到那个智慧的源头，那你就是很聪明了。就好像什么事情你不懂 Google 一下。人生最高的智慧在于认识神的真理并遵行他的真理。 OK， 我刚才说只是听没有用的。什么叫做敬畏神呢？绝对不是只是读有关于他的，你敬畏他呢也要遵照他想要我们所做的，这个才是敬畏的这个全面性。所以你认识真理吗？但是你有遵行他的真理吗？今天很多人很多知识，缺乏智慧。我真的觉得碰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教育是普遍的，哪个不是配置的可是一看到他做人处事讲一句话，你觉得这些人真是没有智慧，怎么在这种场合讲这种话呢？怎么跟大家讲这种话呢？怎么有这种的表现呢？怎么有这种的态度呢？这个语气怎么那么差呢？怎么没有礼貌呢？怎么不懂规矩？怎么不顺从人呢？你就看到这些人笨人，他就觉得自己觉得很挺什么的。哇，站起来，我在南非里面看到这些乡下来的好像我没有记错的是从湖南来的，那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那种的地方，那你读书不出类拔萃，你没有办法出国的然后呢，那在那个南非的大学里面是做教授。可是你每一次看到他我不是故意取笑他，可是你一看到知道这些人呢，他矮矮的，肉体，他永远那个两只手都插在这边呢，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手机挂在那，你都不知道那个。一站起来讲话，你觉得好像这个好像令人很不舒服那种的感觉。他自己不知道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当然我起码我去了南非两三次都没有看到他信主然后你就知道哇，家里面的其实太太是很爱主的。 OK， 但是呢你就碰到这样的人，你心里不知道可能会做事不太会做人。今天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下一代，他不会因为做事做得好生活幸福的，他会做人吗？因为他是跟人相处跟人住，他周围都是人。然后呢，人生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横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对吗？顶多就是上司下属长辈后晚辈。可是呢，人生有一个竖的，这个是通天的，这个是与神的关系。神人关系会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你相信不相信？没有一个人跟人相处的不好跟神相处的好，不会有这样的人。无论他觉得自己多追求多属灵又怎么怎么，好像都是礼貌表面规矩的啦。跟人隔得不好的人不会跟神隔得很好的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能够爱那些见到的人，你怎么爱一个你看不见的神呢？这个是约翰是讲的，圣经的话都是有道理的。Education 今天的教育 makes us smart, but only God makes us good. 神造人的时候，各按其职，哈，然后神做了就说 good, good 不是只是哇 perfect 哈，这个产品美得不得了哈。神我们知道跟着就是人犯罪。就是开始 not good 那 good 跟 not good 之间什么罪道德社会的这个教育不一定让你活得有道德，他可以告诉你什么叫做道德，道德也是英国英文化而已啦，对吗？啊，这边同性恋怎么样，那边同性恋也不同看法，对吗？这边怎么看多，他那边看多的不。但是呢，这个 good 是在神的一个标准里面看的。所以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可能知道什么叫道德，但是他没有办法活出那个道德。So education doesn't get you there.Education does not make us good. Only God can.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小孩子送了最好的学校，送到哪里？这是徒添智商。但是谁教导他们道德呢？而且外面的道德很可怕，对不对？越高尚的学富越变态，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自由什么的有感就发言，越来越不道德。教会教导他道德，你的小孩今天还在教会吗？ Where do they learn about moral and ethic and what should be right? 那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请你想清楚做父母的啊。所以啊，人际关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偏偏所讲究的是数学分，那个分数成绩啊，好像世界里面凭我多少分，第一名的啊，一个 straight A 4.0 我就等于什么，不注重人际关系，怎么待人处事呢？因此就算学历才干很高未必幸福，但是偏偏奇怪，我们说啊，我都希望我们下一代幸福。请问你做了什么东西，你会让你保证他们幸福呢？他懂得怎么跟配偶相处吗？事情失败的时候，他承受得起吗？他跟人之间冲突的时候，他是怎么一个态度呢？这个决定他家庭美满不美满了。不是他在公司里面做的到高的地位赚多少钱呢？一个难与人相处的人，你觉得他活得愉快吗？请问这些是怎么学来的？教育吗？保罗怎么提醒提摩太，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是得救的智慧，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种智商高、文化高、什么都 well rounded 都会懂的那种智慧。所以错误了，读圣经不是使你更聪明、更厉害、更有本事、赚更多的钱、更有名、更受欢迎。No， 读圣经那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愚昧。犯罪就是愚昧，就是 stupid 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很生气啊？打自己，我怎么那么 stupid 啊？我怎么跟他说这句话？我怎么这样的反应呢？你做错事情就是很 stupid。所以啊，什么叫 stupidity？ 就是做的不对，甚至是做错，甚至是犯罪。但是呢，如果你明白神的道，那是从圣经来的， 你就恢复我们圣徒的身份，那我们就过一个上帝要我们所过的人生，那就是善用人生。听得懂了吗？好，那所以啊， Life is good. We want life to be good. But how do we make life good? 我们以为说 make life good 就是人生只有很多的物质嘛，啊，能够常常有想要早点退休，一年出去要多少次的这个旅游，那什么地方都玩过了呢？然后呢，吃的也很好，过得也很好，住的也很舒服呢。We thought I have a good life. 但是圣经讲美好的人生是讲道德方面的，你跟所有的人都很好，很多朋友，很多人喜欢你，很多人什么东西都请教你，你觉得你可以帮助许多的人， That's a good life. 与世无争，这个又不是我的仇人，那个也是， That's a good life. 所以啊，智慧的人善用人生，那相反的，愚昧的人呢，当然就是虚度人生。 That's a good life. 希望读箴言的话帮助你重新 redefine OK， 啊，对这个 life 的一个看法。好，那这个箴言里面呢，啊，我们来研究一些的文学方面的格式。第一呢，就是箴言是以诗词的形式呈现。OK， 啊，所以呢，中文圣经就看你什么版本了，啊。像我这种直直的哈，就这样一句接一句。可是如果你看西方的版本或者现代版本，它的排列呢，你发现是有。啊，有这个有一个表格型的啊，不是一句接一句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像两句的，它的意义就是说，那可以帮助你不但可以读得懂，也能够记得住。那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希伯来的诗词不像中国的诗词，中国的诗词很讲究所谓的工整，而工整的当中里面呢，就是特别是押韵，对吗？床前明月光，然后呢，疑是地上霜啊。那我刚刚听一个长者他去写一个诗歌，也在那边想老半天，要押韵的，为什么要押韵？容易记嘛，对吗？啊。光 and 霜，那你就觉得你就马上可以回应到了。可是呢，希伯来的诗词不着重押韵，你可能读起来甚至觉得不押韵。但是呢，它的押韵是讲这个思想上的。那它怎么来表达它思想上面的押韵呢？它是，我不是讲这弹琴那个音节，它是讲这个对正的上下。好，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讲。你看到那个箴言里面有些是相对句，啊，就是用正反两面说出一个真理，啊，正面反面。所以呢，你可以如果读英文呢，中文圣经有时候就翻译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加上去，读中文的时候呢，常常在上一句跟下一句中间里面有个 but OK， 好，就是但是哈，所以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好，你看他的工整，智慧对称愚昧，父亲对称母亲，欢乐对照担忧。所以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但是愚昧的儿子呢就叫母亲担忧。好，这个叫做相对的。然后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OK， 一个是恶人，一个是义人，啊，恶人神远离，义人神听他的祷告，也是这个相对的。有些是比较性的，就是以人事物啊来表达前面那一句的重点。那这个呢，很多时候呢，读英文呢，啊，就是说啊，就会讲说不如 OK 啊强如啊，你就自己在读的时候都会加上去。比如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柱倒牙，如烟迅木。OK， 就是说你选了不对的人给你办事呢，是自找麻烦，这好像酸到自己了，然后呢好像就是熏到自己的眼目了啊。那然后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金的苹果掉在银的网子里面，是恰恰好很配搭的，金跟银配在一起的。啊，就如，所以 这样的事情 like 这样的事情、okay? 然后另外就是完成句的，就是下面那句把上面的那句的意义是更进一步来展示出来、啊、所以呢你就会加个 and、okay? 好比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and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啊、你所做的所谋的你交托给神了就成立、啊、然后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我们知道啊，鼎就是啊来掏制金的，那无论是银也好无论是金也好，那同样上帝啊啊 and 神也同样的要来去什么炼尽人的心。有些的平衡句就是说两句述说同一件事情，为了使那个意思更加的突出，好像讲了这个还不够要多讲下去，所以呢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狂心跟骄傲是一样的事情，败坏跟跌倒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后面那一句是更让你更哦明白前面那句，好像说了这样还不够啊，下面还是还有更一个的重复，但是用 a different way of describing it。好，还有生于妹子的必至愁苦，于还人的父亲毫无喜乐啊，愁苦就是等于毫无喜乐啊。然后超出两行字句的，那有对伤心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箭上到处。啊，就是说坏上加坏，雪上加霜。Okay, yeah, 所以就如又如哈、啊，就如还不够，还多加了一个又如哈、啊，就用多一句的意思来解释前面那种在不合场合的时候做出的事情。好，有数字诗，那这个耶和华所恨的有六样啊、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哦，那么有六样，有七样，然后还有就是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不知道的共有四样。为什么又三又四呢？啊，其实不止在那边，好像就是数，是说他要建立一个高潮。不止六样，其实总共有七样，那你就 pay attention 了。哦，原来还有一样，我拉掉什么一样呢？然后呢，通常说，那你今天讲到，你记住三点，哦、呵呵其他好像听不到，就注意啊，那三点是一二三。所以其实它的作用就是帮那，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呢，哈、啊，旧约的圣经啊，还没有到了那个啊、文士可以把它尽量编成书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说 oral tradition 啊，都是一代教一代怎么念的。真了不起的，他们这些人传圣经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而且都是只有这个这个字母里面呢只有这个子音没有母音，母音后来加上去的。 OK， 那所以他们是一代见一代传，所以呢他们这种的传达的一个方法哈、啊、如果用数字的话呢是有助于他们传的时候能够加深印象。有一种叫做离合诗哈、啊、那我们英文是有26个字母啊，那个希伯来文呢是22个字母，那所以最出名典型就是个贤妻篇哈、啊、那就是特别后面的那个22句，就是第10节到31节啊，那里呢是每一句的开头都是叫做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哈、啊、阿拉巴啊这样下来的，所以呢当然这个字母不一定就是跟我们中文英文的 ABCD 这样的parallel 了，可是就是他们22个字母是每一句，所以这个是有功夫的啊。这个写诗词呢像那个大卫写的诗篇119篇啊，每一段里面也是用一个字母这样写，就是说你还要想着要有对称又工整，然后也是要用那个字母来开始他的那一句话啊，其实真的是是有点的文学哈、啊、文学的背景。好，那箴言31章那怎么来分段呢？好，那分段有不同的方法，那这个呢我先每一段稍微细细讲了，然后我就给大家一个图表，那你比较容易记。首先哈，就是我们下一课就是全卷书的序言，他先交代写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啊。那很简单嘛，你拿开任何一本书的话，你打开就有什么，就有所谓的序， 啊，这个序就告诉你他为什么作者为什么写这卷书，他写的当中里面有什么经过，谁帮助他写的这卷书等等等等。啊，然后呢，第二段就是我们刚才提了，所罗门的老师或者说是父亲跟那些王子们哈来讲的一些劝言哈，就是从的第一章的第八节一直数下去的，到了第九章哈，所以很多你在开头你就看到我儿啊，众子啊，那这一部分主要呢是叫他们要听父亲的话，遵行父亲的教训。那这个呢恶要离开，特别强调要逃避奸淫，不要接触淫妇啊！我告诉你啊，不管今天有文明的时代跟以前没有文明的时代，人类里面的三大陷阱是什么？财、色、权。不管是公司、家庭、社会、国家领袖、政治、教会。三代陷阱，财、色、权，千古都一样的。这个不管你受了多少教育，这是撒旦最厉害的三个东西啊。那所以呢，这三个东西都有提到。然后呢，第八、第九章啊，其实中间里面还有两段，总共有四段。那他是用一个女性哈，我们知道在那个希腊的里面，那个智慧是 Sophia 啊，大家我们当年叫 Sophia 吗？啊，就是 wisdom 啊，智慧，她是女性的啊。somehow 呢，对国家土地都是用女的 mother nature mother earth 都不用男性的哈，是女。那同样的，智慧是用女性的姿态出现啊，所以呢，就形容她在那边招手，没人去理她，她那边邀请人呢，人家就不也拒绝她。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哥林多哈前书。那圣经里面讲啊，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然后同样的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他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呢，其实我们知道，虽然他是以那个女性啊这个文学的这个方面来写，但是那边是来预表基督所做的一切。他也是整天向人招手，也没人去理他，人也是要拒绝他。但是无论如何，他却是智慧之源啊，这个是我们看的那两章里面一个特点。然后接下去，所罗门的箴言分开两个部分，前面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啊，然后呢？中间里面隔了 一段，然后呢，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可是呢，前面那个是所罗门直接讲的，后面呢是西西家的文士把他从不同地方收集写下来的，但是两段都特别写说所罗门的箴言。那头一部分哈，从十章到二十二章，这大概总共整理出来有375句的格言。那这一方面呢是没有什么样的组织的，不连贯，而且很多都是很重复的。OK， 然后呢这一段强调善与恶的比较，何为善，何为恶，然后在善恶的当中里面我们怎么处事行事啊，这个是那一段里面的主题。那后面那一段的话呢，比较论愚昧人、懒惰人、好管闲事啊，这种的人，好增进的人啊，所以前面比较比善恶，后面比较是讲的嘛，聪明和愚昧。然后呢，这一部分的话呢，特别到了二十五、二十七章，两章蛮特别的，那两章特别讲到说怎么亲友和邻，怎么人际关系哈。怎么跟邻舍打交道，怎么跟朋友打交道，什么要避免，什么要注意。然后二十八、二十九章特别讲leadership，这边讲到一个君王以什么来治国、治理国，哈，所以这个是那一段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主题。然后呢，我前面讲过，有东方来的这些人的这些智慧，智慧人的箴言，那是记载在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你看到它是插在两段所罗门箴言的中间哈。那这一段是什么呢？劝世之言，怎么施舍啦，怎么交朋友啦，啊，对钱财怎么处理啦， 啊，子女的教育怎么样啊，怎么保持在世界里面过个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就是什么都讲一点点啊，叫做真言杂记啊，什么都讲一下 OK。特别它有两个方面的主题呢，是比较多重复一点，一个就是不要嫉妒恶人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恶人怎么活得那么快活啊，很不爽，很不甘心，很多愤恨，对吗？呀，所以其实诗篇也有同样的一个劝导，可是那边比较针对这一方面，然后他特别讲了说怎么同时要关爱别人啊，看到社会一些的人你要做些什么东西，这跟施舍啊怎么治贫啊有关系的。好，那当然比较非常特别的就是三十章跟三十一章。那三十章我们讲到这个雅古尔的时候呢，他是从蚂蚁身上看到什么啊，从这个的这个这个他们忘了他们叫做什么鼠，他们忘了是里面那个蛙。好 ,anyway, 好，就是从大自然不同的就看到这种的现象里面，他来去怎么总结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啊，是蛮特别的一种的形容。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利乌伊勒的母亲写给他的，那他儿子是做君王的嘛，所以他前面就交代他怎么样做一个君王，不要喝酒君王不该这样啊，不该那样啊。然后呢最聪明的就是后面那个贤妇篇啊，我们知道这部分呢是由我的姐这个贤妇来讲这个贤妇啊，那我讲是不恰当的 ,OK, 啊，那贤妇篇免得就说你看这个人就是针对我们女人呐、姐妹啊当然男人都说的那么风凉话了，都不知道我们多辛苦这样等等 ,OK, 那所以这个何谓贤妇呢啊 ,superwoman, 所以有人就说不用担心了，不是讲理了，不是要求我们了，是要求教会了 ,OK, 我觉得不竟然这样了哈。可是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本来我们就是圣洁的心腹，所以应该在那一段里面讲的这个 superwoman 的时候，他怎么好施，怎么好好的治理家里面，他的聪明怎么样等等的，我相信这个也可能是对教会里面有很多可以应用得上的，那我们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比较多讲这一方面 OK。 好，如果你看这个图表哈，那其实虽然好像这里讲那里讲，可是你在排列的过程当中里面它还是经有一些的 pattern 的，有一些的规格的，比如说从那个序言啊，可以开始啊，跟最后这个雅古尔啊，好像是一个序一个拔 ，OK。那当中里面都是比较小的部分，然后中间里面有三段都是给年轻人写的 ，OK。然后呢，所罗门的话也是分开两段，那中间插了两段智者之言，所以其实有一些的平衡哈。所以呢。如果你看呢、这边特别中间那一段我刚才讲了有 do's and don'ts, OK, 我特别提一下了，我们的时候教导小孩子我们比较容易就会讲 don't talk, OK, 这个吃饭不要讲话大人讲话你不要讲话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很消极很负面的教育。对吗我们记住不要吸烟不要跳舞不要看这种电影no, OK, 那这种的教育是不行的。平衡的教育就是你教他不要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他有一样东西吸引他。像我妈妈说我不能够信主的以前不能信主的我那么喜欢打牌。如果我信的主要打牌上帝可能罚我很重他就这样想。可是什么时候你不打牌呢不抽烟不喝酒呢就给你一个更好让你有兴趣的东西更吸引你你问更好的东西对吗今天我们呢都是为了什么知道身体很重要油炸的东西我不吃的肉我很少吃的红肉我不吃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比它更有价值的东西不然它的苦哈哈的我不可以吃肉啊我不可以所以啊很多时候 not just do's and don'ts配合平衡一下好那我特别提到就是并讲父亲跟母亲你看到父亲劝年轻人要避免淫乱对吗 后面那一章母亲告诉他怎么样的女人要去娶来啊。所以一个是父亲跟儿子说的话，一个是母亲跟儿子说的话，一个是强调淫乱，一个强调怎么样为家里娶一个贤德的妇人。我只是需要特别提的什么事情呢，就是真理学习是从家中开始的。很多人把他们的小孩都送来教会，他以为说 You go fix my kids problem, I only deal with 他们的 homework right? 甚至我们有时候收到电话是这样，哎呀 你帮助我的小孩子，他整天打电脑。我说这个事我可以帮助他吗？你可以做什么呢？或者你可以不做什么呢？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是教会的责任？不是，首要他的道德，他的生活习惯是从你那边开始的。你不是家长吗？你疏忽了什么呢？你注意到什么东西呢？你没注意什么东西呢？你为什么觉得说把他送来教会，给他怎么讲两篇道，然后他说 OK 了，没问题了。他能够看到人说谢谢，都是看你有没有说谢谢。我看到很多人都不会跟人家说谢谢的，你会觉得他会说谢谢吗？我看到太多的家长男人很被动的，你觉得这个小孩子会主动吗？我看到很多的大人呢，常常聚会时候滑手机的，你觉得你的小孩子坐在这边听到不滑手机吗？ Hey come on, be fair, if you cannot do something,你跟他的时间应该是最多最长的。If you cannot do that, you expect me come here one or two hours, I'll fix them? I can. 我就算好好教导他了，回家怎么样？那你一个坏 example, 通通退掉。所以啊，请你把你的这个 expectation 放在自己身上。今天我们送他们去学校 ，OK? 我们的时候。在旁边里面教导他们，是因为上帝可以透过别人，甚至你自己父母老师，把他们人生的成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智慧传递给他们。不是他们自己去碰到那个脸容必清的，他自己就要 try 的才学过乖，都要示范。当然了，有些东西你不能够代替他们，对吧？去脚踏车，他不摔，他永远没办法骑，你不能够代替他骑啊。游泳也一样，你不跳到水里面，那是 overprotective 我们父母，所以他一辈子学不到。But it starts with you, us。但是我坦白告诉你，今天的学校不单是不教他们道德。叫他们歪理，所以他今天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很恐怖的。如果他没有教会神的教导话来平衡一下，我都不知道我们将来我们孩子们出来可能各个能力很高，但是道德不一定很好，而且不一定很幸福美满。你对他身上里面希望他能够过得愉快等的东西可能不诚信啊。虽然是世人的智慧，箴言充满很多世人的观察智慧，可是都不是，不一定都是坏的，都不一定是错的，对吗？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说不听老人言，后悔在眼前，对吗？也就是说我吃米都比你、吃米都比你吃盐更多，对吗？好像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反正我什么比你懂得多了， OK。就说你不接受的话，是你自己要收你的灾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是打倒，是说都是坏的，不是。但是真正的智慧，真正一个智慧的人，就是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去 apply。笨的人呢，就是 indiscriminately 讲了死死的，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样样东西就是这样这样去。 可是如果他有神的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我该用这个智慧，那个时候我该用那个智慧。所以就像是智慧一的言辞在你面前一大堆，我何时 apply， 我选什么，那是从神来的智慧。 OK， 好，那怎么了解真言呢？要提醒大家要以神的角度和启示去应用人的智慧啊，不要全部通通全收，要筛选的，要经过一些过滤跟思考的，那个是要从神啊一直性。比如说这里讲的这句话啊，偷来的水是甜的，我刚才所讲，你这样接受他的话，你就错误他了。圣经里面从来都不鼓励人家去偷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碰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怎么用整体圣经来去解读它，那才是对的。那个就是从神的角度和启示去应用。然后呢，箴言一直强调的不是做与不做，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有关系，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做。OK， 所以这个神的关系是我们人生处事的基础。然后他讲的都是极端的说法，换句话说，哇，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光就是暗，啊，不是一人就是恶人。我好像都是中间型的了，我也不坏，但是我也没有说自己很好。那我是往哪里摆呢？你要知道，他为了要去达到这个文学的目的哈，他一定讲的东西比较是偏激一点点的，所以在箴言里面呢，例外不在他的范畴里。好，所以你看箴言的时候呢，要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OK， 所以他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般性的观察和结论，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都是对的，都是这样发生，但是不是。Always 就一定是这样，所以呢，箴言那不是给我们一种 unconditional promise， 你只要这样去做，那就一定会那样。这个不是箴言的目的。OK， 所以一般性是真的，却不是永远为真的。那些永远为真的东西是在别处的地方，我们也看得出来。所以啊，你看了这句话：一人得饱足，二人肚腹缺粮。我们今天都已经活了中年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些一人饿死，然后二人里面吃得饱饱的？有没有？有。那说真言的话不值得看，对吗？假的。所以你怎么来对待这样的话呢？在公益的道路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很多人是不是公益呀？死得很惨呢。那你怎么来丢这种的话呢？所以啊，要明白的事情，约伯、耶利米、主耶稣，他们怎么样？都是义人呐。他们的结果呢？那箴言讲的话，并不是就是很矛盾吗？所以啊，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要知道怎么去读啊。其实，像约伯、耶利米、主耶稣这些例外的。啊，不照着一般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是有其他的智慧书，有诗篇。所以诗篇为什么有人说啊，那个大卫咒死那些的仇敌啊，恨不得他怎么呢，那种的情绪，对吗？约伯我们知道好好的一个人，哇，从头到尾都是受难。所以不是一卷书解答你所有的问题。所以上帝为什么有不同的智慧书，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解答我们不同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读箴言？第一，读少的读，不能够读得太多哈。我们不单是读，要好好的想，不单是想，要好好的背。然后呢，你可以从字面上去读哦，这句话真的妙啊，讲得很好。但是呢，也按照你不同的经历啊，如果你是一个老年人跟一个年轻人，你读到同一句的话，你可能那个感触不一样。或是说你今天经过很多人生的遭遇，你的这个体会特别更有意思。然后你另外一方面是可以从灵异方面去解释，这段话好像现在讲这个，可是他要让我想到那个。 啊，所以这是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可以尝试的这样去啊体会它。那箴言三十一章嘛，那一天读一章，那更好，一个月读完，对吗？那我们这个课程是三四五月，对吗？告诉自己，你未来要来上这个课哈。虽然我们不一定这次来就教到那个地方，可是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月里面把箴言的一啊三十一章都读完，告诉自己，我起码读过箴言，好不好？那还有呢，因为它的内容呢啊、没有连贯性的，跳来跳去的，讲完了又重复，所以呢很难像保罗的书信那么有逻辑思维可以分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课程呢，我们刚才发了其中的头一个讲义呢，就是这个进度表，你看到的每一节课都是按的那个的主题来讲了啊、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什么是聪明人，什么是愚昧人啊，等等等等啊啊，然后呢，有人形容这个箴言呢，就是好像是哇，句句都是宝贝，就是一串珍珠，一串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啊、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句句箴言，句句真。啊，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我相信你会对这本书的是刮目相看 ，You appreciate that more。好，有问题吗？这个很快的，笼笼统统跟你介绍了箴言的这个概论。下次我们讲的课是头一章一节到第七节，就是全卷书的目的啊，这个序言也花一堂课跟大家来讲。那这样的话，你看箴言就看得懂。好。Alright， 好，我们课后之后呢，也可以稍微有点讨论。我说你可以 email 我，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只要我们认真读你的话，哪会不得到帮助呢？哪会觉得这个圣经很沉闷，跟我生活没有关系呢？那是因为我们懒惰、马虎、不认真、应付性的去看你的话。主啊，我们看手机、看新闻、看别的东西，还专心的看你的话，这是我们的亏欠。主啊，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话刮目相看，让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真的不单是对箴言、对整卷圣经有个新的态度。求主纪念我们这里每个同学，不单是听到箴言，让他们的生活里面也经历箴言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些宝贝和智慧，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